们一起低头一个祷告，我们就开始哈。主耶稣啊，我们谢谢你啊，今天让我们再一次在课堂上，我们一起来探讨我们该怎么样从你的眼中，从你的眼光来看你托在我们手中的孩子。不论我们是做父母的，不论我们是做老师的，主啊，我们都求圣灵在这里把你的爱，把你的 vision， 把你的你的负担能够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自己也觉得何等的蒙祝福，也觉得这是一个特权，你愿意把孩子托在我们的手中，让我们能够来做一个桥梁，把你服侍到他们的生命里。主啊，我们真是需要你来帮助，需要你自己常常帮助我们在你的面前有成长。这样子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上一个礼拜呢，我听说大家有非常热烈的讨论哈，大家是不是这样觉得？校长说很热烈哦，所以呢，我想开始的时候，我想请那个Eagle 的代表好不好？请柴琳来讲一下子，就是我们怎么样借着这一段的圣经，就是马太福音第14章15节到21节。我们能够达到，就着我们自己的这个孩子的这一个年纪呢，能达到教导我们的学生从圣经的观念思考，教导我们的学生从圣经的观点做判断，然后教导我们的学生照圣经的观念来生活，然后改变我们学生的生命，让他们可以效法神的儿子。然后我们请柴琳来做一个代表。
对，其实好像我觉得就是我们小组上次就是没有很严格的教诫四方面，虽然我记得是那个他们那个来是到这四方面，但是我想就是我们是从从两方面，就是对这个这个圣经的这个记载的本身，还有我们一个就是在生活中的我们设想的一个例子。但是呢，这个我觉得第一方面来说，就是教导学生思考，就是来这个思考这个圣经这里面的这个耶稣的行的这个神迹来思考的，主要就是我们要教导学生思考，就是这件事情，就是耶稣为什么可以成就这样的事情，是我先要就是那个就是当时在场的人要有这个信心，要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然后这样就给主。所以这个要让他们主要教导孩子主要思考的就是他们自己的这个信心的这个摆上。然后从第二方面就是要照圣经观点来判断呢，就是我们后来就是主要是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假设我们有一些孩子出去 camping， 然后就是真的是遇到就是吃的东西不够了，然后我们教导我们孩子在这个时候他们怎么样照圣经的观点来做一个判断，来是把自己的东西来拿出来 share 呢，还是就是要就是，所以我们就是设想了孩子他们自己会遇到的一些挑战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对他们的这个借着这个具体的生活这样的一个例子，可以对他们生命有改变的，然后就是他们会就是有几个，就是我们设想了孩子可以有几个问题，就是说就是第一个就是，如果就是当我们小孩子我们自己拿出来跟他 share， 但是神如果没有就是照着像跟圣经一样的就是给大家都吃饱的时候，这样子会怎么样，然后实际上就是让他们来思考，就是说他们得到的就是那种就是心灵上的那样的成长，就是去借着就是 share 关心别人得到的可能比他们就是这个食物上的可能会得到的会更多，就是我们会对孩子这样的问题来引导他们来做这样的一个从圣经的角度来的一个正确的思考和正确的判断，以至于有正确的行为，就是可以跟大家来一起 share。然后然后还有问题就是，如果就是小孩他如果真的 不愿意拿出来 share， 那会怎么办呢？那我们也是想从圣经的角度来这个对他们教导他们有些思考，就是当他们如果不愿意拿出来 share， 那这个主就可能神就不能来行这个神迹，因为如果你自己不先摆上，先有一个信心的摆上，那就是这个神迹就行不出来。而且就是对小孩具体的生活来说，他们以后可能就会失去他们的 friendship， 会就是以后他们的 friends 也不愿意来跟他们 share， 这样可能就是会失去一些更宝贵的东西。然后这也是对他们的一个判断，一个就是照一个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判断，从圣经的角度来说啊。对，我想这是我们小组的一些。
谢谢。觉得如果你们这样子讲，照着这个，就说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哈，你们觉得怎么样能够达到这四个目的？就是如果你这样子讲完了以后，你觉得能不能达到这四个目的？或者你在家里面不一定，为什么呢？原因是什么地方？OK， 所以孩子们是眼前的东西最重要，所以当他面对这个选择的时候，他还是不愿意给出来。那什么原因让他不能够给出来？我们啊，太喜欢了啊。那我们大人的话，你觉得我如果是我的话，我最喜欢一样东西，可是我什么原因会让我不能够给出来？然后什么原因可以让我给得出来？对对，给了就没有了，很好，比较在乎自己，比较在乎自我，哈，对，那什么原因可以改变呢？对，给了还能够得更多，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不对？本来这个五个饼两条鱼只能我一个人吃，可是呢，我给了以后呢，就可以给5000个人吃。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能不能让孩子们能够有这样子一个有看见？他能不能至少他要有这个 concept， 他要有这种观念？就如果我把他交在神的手中的话，这5个饼2个鱼就不是只有5个饼2个鱼。那这个东西很需要我们要在祷告的里面来让圣灵来做工，对不对？不然的话，他哪里看得到？你说我今天把一个玩具拿出去了哈，或者我带来的一个饼干，我就只有5个饼小饼干，那够我一个人吃。我怎么样能够看见说，如果今天分出去的话，我得着的跟别人所得着的能够更多？那这个是我们需要用祷告。那这有一些的方法哈，那我们怎么样？那今天没有时间再去讲这个题目，但是我很盼望，就是说，当我们在教学的时候呢，不要只觉得说我们只是。讲个故事给他们听，我们给那个故事的那个背后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很盼望能够借着这个机会，要能够带领孩子们认识神。光讲故事没意思，那光讲故事跟3个小猪的故事没什么差别，对不对？那只不过说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孩子或教会长大的孩子，除了3个小猪小红帽的故事以外，他还知道5个饼2条鱼的故事，还知道2000个人吃饱的这个神迹而已，对不对？只是增加了一点他的故事的这个宽广，但是他跟神没有借着这个故事跟神建立什么关系。那他的思考模式，他的判断，他的价值观也没有因为听到这个故事有任何的改变。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今天我们的做老师跟做父母的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不同，就是要让我们的孩子跟神建立关系。如果我们光是讲故事，光是跟他们讲了很多的知识，他们懂得很多啊，他可能比别的外邦人的孩子啊，不信主的孩子，教这个小学校的孩子，他知道一些 Bible knowledge， 可是这些故事对他来说没有产生真正的 impact。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实在是这个没有达到我们该有的角色，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那所以你不要觉得说我今天不是小组长，我不是在礼拜五带查经的，我不是什么，所以呢这个圣经我一知半解就好了，对不对？哎呀，我能够讲这个故事就好了。那你里面要有这个负担， 带出来。那如果我们的老师，儿童主日学老师都能够这个样子，有这个看见吗？你说我们的孩子蒙不蒙福？非常蒙福。他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跟他这个在别的地方长大就是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多老师觉得，或者我们的家长觉得，哎呀，你看我们的孩子在教会长大一样皮，对不对？哎呀，这个更难教。那从三岁开始教起来，我们就跟他讲这个大卫打歌利亚的故事。到了初中，我们还在讲大卫打歌，所以我们到初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去跟他们讲这个大卫打歌利亚呢，他们听起来都没有一点兴趣了，他已经失去那个胃口了啊。那所以这个跟我们从小怎么去教他们很重要。我们不能够只是把一些的知识灌输给他们，然后反而害了他们，因为等到他们大的时候，他们反而觉得这些故事跟小红帽的故事差不了多少。为什么我要信耶稣呢？为什么很多的时候在基督教家庭长大或在教会里面长大的孩子，他们将来要重生得救反而不容易，反而不容易啊？所以这是我们在小的时候就要开始教导他们，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儿童主日学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们不能只从外面去约束他们，只从外面的知识去灌输他们，让他们懂得了很多的东西，但是让他们失去了那个新鲜，还有跟神建立关系的那个机会啊。所以这是这个上一次讲到那个第二堂哈，儿童的灵与魂与身子。那我有时间因为很匆忙，所以我有一些的 slides 没有 show 哈。那但是我今天我必须要 move 到第三堂哈，认识你的学生和孩子。这是我们今天的重头戏就是这一个部分的重头戏，因为我们整个这个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怎么样认识孩子在神眼中的价值。那我们要讲的呢，第一个呢，就是所有的教学呢都要因材施教，都要 audience oriented 或者 audience based 啊。你所有的教学、所有的 presentation 讲到，你都要跟你的这个观众哈，可不是跟听众，就是你听你的人呢，你要认识他们。你不认识他们，你光讲你的，你讲你的，那但是他没有办法吸收，对，你不重视他学习或是接收的这个效果呢，那我想这只是一个 one way 的 communication 而已。所以如果没有学生，我们就没有教学这件事。所以你必须要 study 你的学生。每一个老师都必须要来 study， 都必须要来学习认识你的学生。同样做父母的在家里，你刚刚有个孩子讲得很好，对，每一个父亲都应该是老师，但是不是每一个老师都是父亲，但是 ideally 理想呢，那真是希望说我们每一个做老师呢都有为父的心肠，有为母的心肠啊。所以认识你的学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那你要怎么去认识？第一个，你要在祷告里面来认识他。这是我们跟为什么跟外面的老师不一样的地方，跟小学的老师、跟 preschool 的老师，有很多非常好的老师，比我们各方面都老练，比我们各方面都知识技巧各方面都很好。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这个人不是一个那个在基督里面的老师，那你是一个很好的老师。但是你缺了一个部分，你没有从神的眼光来认识这个孩子。你学会了很多 discipline 的技巧，课堂里面怎么样维持秩序非常好。我们很多老师都主日学的老师都不如小学的老师，对不对？那我们都觉得说，哎呀，这是我们最欠缺的。那的确也是很欠缺的。但是呢，那个根基，为什么我说这一堂课我非常重的一个负担？我不是在这些技巧也很重要，对，所以我穿插在我的课堂里面有一些的技巧，如果你们可以 pick up 的话，我就希望你们能够觉得对你们有帮助哈。但是那个不是重点，这重点是在说什么东西使我们跟外面学校的老师不一样。因为当我们教学的时候，我们跟神发生关联，而我们是孩子们跟神之间的一个桥梁，他们透过我们来认识神，这个很重要。对，那今天他可以透过他的生物的老师来学习生物，他透过他的数学老师来学习数学，那透过我学什么呢？学神，对不对？是不是学神啊？这个很重要，对，这是我们的角色。他学透过我学数学，我又不是数学专家，他透过我学这个做手工艺，我又不是做手工艺的专家，那我应该透过我学什么呢？我的角色是他透过我能够认识神，这是我们一个非常神圣的使命啊！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看重的。 所以在这个圣，在这个我用的圣经经节呢，它是林后第五章第十六节，他说，所以我们现在呢就不凭着外貌来认人了。从前我们是凭着外貌，我只是用这一节圣经，当然它本意不是讲我是 apply 在应用在我们的，那我们从前是人都是从外貌来认人，可是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人，在圣灵里面的人，我们不是从外貌来认识我们的学生。很多时候我就向你们写那个作业哈，很重要，你们要写好不好，一定要写，不管你是不是 CTC 的学生，要写你到底你怎么去认识你的学生，你写下来你就知道你怎么去认识你的学生，你从外貌认识他呢，还是你在祷告里面认识他，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那你需要有祷告的心。对，我每次呢就觉得一个班，哎呀，这个如果超过十个学生，我们老师们就不能 handle，对，不能够，哎呀，我们都觉得需要再来啊，再有 TA 啊，再有一个人帮助啊，什么，对不对？那如果我们今天要说老实话，你看我们在外面很多的儿童班啊，或是学校里面，他一个班上不止二十个学生，对不对？那如果我们可以学到那个技巧，可以管好二十个学生，那是非常好的老师，那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如果我们今天连十个孩子、五个孩子我们都管不好，这是技巧上就不够。你需要学习，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有一个地方很重要，就是当我的班上就有这些的孩子们，我怎么样在祷告里面一个一个为他们祷告？我在这一个月里面，我当老师，我每一天都为着孩子们祷告。我的班上有十个学生，我相信你们在很多班上还没有十个学生，因为我有看那个统计，很多时候班上只有七八个孩子，但可能在你们的 Caterpillar 的班上特别，对不对？因为突然下这个。有一个季节，对，大家都生小孩，对 ，Caterpillar 这一班，哇，来了十几个孩子。但是我看大部分 Eagle、Lion、Butterfly， 是不是你们班上都不没有那么多学生，五六个有时候。那你有没有时间为他们祷告？你这个月你通通都在教你的学生，那你呢就把这个学生的名单放在你的电脑的这个荧幕上。我从前当校长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班上不为什么我们教会那时候有那么多学生，我现在想不起来，我应该问问修华，他是我们那个主日学的秘书哈。统计的名单有八十个学生，那时候我们还在 Orange 很小的教会啊，我楼上楼下很危险的这个环境哈，那个楼上是大孩子 ，attic 上面是阁楼上的大孩子，底下是 baby room， 我们都很怕那几个大孩子，哇，一个大脚下来把那个 baby 都可以踩了一脚，对，所以我们都很紧张。那个时候，我的环境非常的险峻啊，但是呢，那个孩子们很多啊，现在好多的大学生现在都是那个时候长大的哈，所以刚刚为什么讲到这个啊？但是呢，我那时候我记得好，我那时候学生很多，然后我这个人很不会记名字，我就把这些学生的名字呢，我在 HP 上班，我就把他们的名字一次一个班，我就贴在我的这个 screen 上面，我记他们背他们的名字。我背他们名字的时候，我就开始会在主面前为他们祷告。我见到他们的面，我在主日学的时候，我就可以，哎呀，就说，哎，你怎么样啦？你上次我听说你的手指头切到啦，然后这礼拜有没有好一点？哦，他赶快把他 bandage 拿出来给我看，哎，然后哇，他还会告诉我很多其他的事情。我爸爸去出差了啊，那种我可能根本我都不在乎的事情，他也会跟我讲，对不对？然后但是呢，这个还我们就是借着这样子，我们为他们祷告。然后我们就认识我们的学生。那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能够知道人的事呢？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所以我们领受的呢，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在圣灵里面，在圣灵里面来侍奉，这是我们最近有的题目。对，在圣灵里面侍奉，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在你为孩子祷告的时候，这是给我们一个属灵生命很大的一个成长的一个 platform， 一个平台。你服侍孩子的时候，你借着为他们祷告，也建立了你跟神之间的关系。然后神就开恩，借着我们里面的圣灵来告诉我们那个属神的事。那要从真实的爱来认识你的学生，是主的爱来认识你的学生。因为我们都有 preference， 对不对？都有自己的喜好。所以那天我不是列出来好几个不同的孩子，一个孩子叫 Jason， 一个孩子叫 Amy。 对，那这两个孩子呢，那我们可能很自动的我就喜欢哪样的孩子，这个孩子比较像我们家的孩子，那我就喜欢他。 哎，那这个孩子我看起来不顺眼啊，我们就不喜欢。所以我们天然的好恶必须要在做老师，你要像个小牧人一样，你必须要把这个你不喜欢的因素要拿掉。那神爱我们每一个，对不对？在神的眼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可爱。那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来被神来对付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班上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的爱是不够均衡不够 fair 的爱，所以我们也很多时候我们会这个会伤害到孩子。所以要用真实的爱来认识你的学生，那要有真实呢来认识要有真知识来认识你的学生。好，那这个爱心呢要在知识和见识上来增长。如果你没有真知识的话，你对孩子就好放纵他们，宠爱他们，或者说你不管他们或什么，这些都不是我们该有的。那没有这个见识啊，要有真知识来认识你的学生。那然后第二个呢，好，我们讲到说我记得第一个部分的时候我们有讲到有七个定律，对不对？其中有一个定律呢讲到沟通的定律，大家还记不记得？改变生意的教学里面有七个定律，有一个沟通的定律。那沟通的定律呢是必须，你如果想要传授知识，对不对？我们都在传授知识，你必须要建立一个桥梁。那这个桥梁呢就是认识你的学生。好，那孩子在成长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忽略，我们必须要随着，我需要上一次的那个 PowerPoint。 OK， 这个好，谢谢。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 PowerPoint？所以我们需要随着他们不同的年纪不同的成熟度，在他们比较成熟度比较低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用 telling， 需要告诉他们，这是我们做老师的用的一种方法，或是在家里面我必须要用告诉。那就等到他们随着他们成熟度越来越增加的时候呢，我们这个 telling 或者告诉或者命令的这个方法呢就稍微降低一点，然后我们就增加了 teaching 的教导的啊，你开始要告诉他什么理由。你们觉得告诉跟教导什么不一样？你们能不能分辨？会不会分辨 telling and teaching 有什么不同？宝国，对，你不明白，你也要照着做。对，很好。所以教导的话你要告诉他理由，对。所以小的时候呢，譬如说小孩子手指头不能够放到这个插头里面，你只要 telling 告诉他就好了。但是呢等到他慢慢到了3岁4岁了，对不对？这个成熟度我可以告诉他为什么啊，你不仅呢我告诉你了你要遵守，而且我告诉你原因，为什么不可以把手指头放到插头里面。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在神的家里面有奉献？比如说教会有奉献的时候，我们有几次是全家一起来的，对不对？啊，那我们全家一起来，为什么告诉他？从前呢，哎呀，爸爸妈妈奉献，你知道就好了，对不对？然后或者是我们告诉他说，你一定要这个，你有这么多糖果，你要拿出来要奉献，要分给小朋友啊。或者我们到儿童主日学的时候，你要带着你的奉献啊款呢。带到儿童主日学来，我不晓得你们现在儿童主日学还有没有奉献箱啊？我们以前是有奉献箱，小朋友要学习奉献。那将来呢？等到年纪他越来越大的时候，我就要告诉他为什么要奉献，他的理由在哪里，圣经的教训在哪里，主耶稣怎么说，神怎么说，就要开始有教导。好，然后呢，你慢慢随着他成熟度越来越大的时候呢，你就开始需要 delegate， 你需要赋予他委派他的责任，让他可以成长。然后可以成为其中的一份子，所以这个呢是我们今天接下来要看的。所以呢，从这个上面呢，你可不可以写下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认领一个学生，对不对？你现在花几分钟的时间，你把它写下来，就你认领的这个学生，这个孩子，他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他的成熟度在什么，在哪一个方面？如果你还没有认领一个学生，我还是鼓励你，好不好？在你的心里面，你认领一个学生 for 1 year， 有一年的时间。 你怎么认识他？啊，身体方面为什么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啊，他的智力方面为什么很重要？我跟他讲话，我跟他沟通的言语，他听得懂吗？他会不会有一个更高的需求？他不想要再听一些他原来已经都已经懂的东西，他想要知道一些他不懂的。在他们的里面有一个 learning desire， 有一个学习的一个需要，我能不能满足他们？同样是沙盖的故事，我对 preschool 讲的跟我对 lion class 小学四年级的人讲，五年级的人讲，会有没有什么不同？智力方面他，我的学生是怎么样？他的人际关系怎么样？这个孩子的人际关系很健康，他很有自信，他们能容易来表达他的想法，他愿意主动去交新的朋友，在情绪方面他们常常情绪的不稳定，就是他常常会很忧伤，还是他是一个很快乐的孩子，还是他会隐藏他自己的情绪？现在有很多的孩子隐藏他们的情绪，这是很稀奇的事。我记得我小时候不太会隐藏我自己的情绪，但现在很多的孩子他们会学习隐藏他们的情绪。你的学生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情形？当很难过的时候他会不会哭？还是他用愤怒来表达他其他的情绪？有些孩子他明明是很忧伤，但是他用愤怒来表达。灵性方面，我这里的这个孩子，他跟主到底在哪一个阶段？他对救恩认识有多少？主耶稣对他来说是什么？是谁？好，接下来第三个点，我希望大家能够写下来，就是孩子跟青少年来到主日学，他们有什么需要？孩子跟青少年他们来到主日学，你知不知道？你这一班的孩子来到青少年来到主日学，他们有什么需要？就你所知，因为我们要研究我们的孩子，对不对？不能光说我知道他们有什么需要，那你的了解呢？是什么？海英，你要不要回答一下你那班的孩子？你觉得他来到教会有什么需要？你那班是 Butterfly。哦，最可爱的年纪，每个年纪都很可爱，一年级、二年级，是不是 ？K 到一啊，这个幼稚园到一年级，好，这智力正在突飞猛进的年纪。他们来想要听一些圣经的故事，想要做手工。还教比较好玩的地方，很好。Amanda， 你的班呢 ？Lion 的班，你没有教？好，你是这样的。你觉得 Anthony 来教会他来主日学，他想要得到什么？很 很好，从家长的角度。他最希望能够跟小朋友在一起，嗯，以前是这样的，现在 Lion 了，五年级了，他也很喜欢上主日学的课。那他来是只是这样子，他有没有什么？你有没有想过他有没有什么需要？所以他觉得在课堂上他觉得不是很 challenge， 不是很多，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挑战性的，因为他听过太多次了。这是一个非常 typical， 非常typical 要怎么讲，标准的这个孩子们的答案啊，很典型的这个孩子们的一种感觉。所以呢，我在一本书上看到他们去对所有儿童主日学的学生们做了一个调查，然后就问他们说，对儿童主日学大一点的孩子啊，可能都是到了三四年级以上的，就问他们对儿童主日学或是初中生高中生啊，他们你们觉得来教会上主日学啊，你们的感想是什么？大概有百分之很高的比例，在70%到80%呢，他们觉得很 boring 啊，这是他们的很代表很典型的一个字眼。那什么原因哈，是会造成这个原因？可能我们没有meet他们的需要。他们的确是很喜欢来到这里，因为小朋友都是他们最好的朋友，对不对？生日 party 的时候都是邀很多，都邀教会小朋友。你们小朋友会不会这样啊？很多时候都邀自己教会的小朋友。啊，我们家小孩子是小时候呢，我就说不可以邀那么多小朋友，你要邀教会的呢，还是要邀学校？想一想，他就说教会的。好，他们最好的朋友都在教会里面。那当然学校有很多好朋友，对。但是如果要比较的时候，发现哎，他们自己觉得最能够建立真实的关系的，这很吸引他们，就是教会的小朋友。但是呢，他除了这个以外，他里头还有其他，随着他的年龄的成长，他有其他的需要，他有对知识追求的期望，他有对灵性的一种期望。你不要小看他们，他们其实里头有很多的 struggles， 有很多的挣扎的。到他们12岁可以受浸的时候，那他自己就觉得说，哎呀，我 I'm not ready， 我还没有预备好啊！我知道很多的故事，但是呢，我跟神没有关系。哇，我自己里面会很害怕。很多小孩子到12岁，他很害怕。你今天到我们的 Titus 的小孩子，像 Esther 在这个地方，对不对？ Amanda 在，你问问这些初中生的小孩，他12岁了，他可以6年级了以上，他们可以受浸了。那问说，你是不是很愿意受浸？我至少我跟我们的 Youth Director 问，大部分的都没有 ready， 父母 ready 了，孩子没有 ready， 没有预备好。那什么原因在这个地方，在什么地方？我们需要去思考，他是不是有什么样子的需要在他里头，是我们在儿童主日学的时候我们没有去想到的，没有去想到说我们应该去meet他的需要。他属灵上有需要，他不是只要来玩而已啊，交朋友不是他唯一的一个目的啊。所以呢，接下来看我们下面有个表哈，我们有个表，大家有没有看到？根据不同的年纪，你要来定不同的教学目标。那定三个目标哈，你帮我先关一下好不好？啊，谢谢。我很喜欢用黑板哈，等一下我会告诉你们什么原因。那这个表呢，我们分三个啊。这个呢是神与我，这个是主日与我，就是教堂好不好，就是因为你要礼拜天的时候来教会啊。然后呢，这个是教会，教会是指教会这个家，教会这些的人啊，这些与我。我们分这三个目标好不好，不同的年纪啊。那你第一个年纪呢，从零到三岁，这个三岁以前，当然可能你想说一岁两岁跟三岁又不太一样，对，没关系，我们就是做一个参考，你还可以把它定得更细。那我想问问看，你们觉得零到三岁的老师，你觉得神与他，我定应该定什么样的目标？知道有神，很好。你们还可以自己写好不好？ 然后呢，四岁到五岁的这个年纪，我在这边写的是说，神爱我，并且耶稣是我亲爱的朋友，开始有关系了，对不对？有神，刚刚小明这个提的非常好，至少知道有神，不要我们的孩子啊，在我们的中间，开始他到大的时候，他是个无神论者，知道有神，除了他眼睛看见的爸爸妈妈跟老师以外，他知道有神。那开始呢，这四岁五岁的时候就开始，这个神跟我有什么关系？当然你可以更早就开始，但是这个阶段呢，有个很大的目标，叫神爱我，并且耶稣是我亲爱的朋友 ，Jesus is my friend， 啊，是我最好的朋友。这个你可以把它灌输给他，对不对？然后到了不是灌输哈，教导，对不起，我用错字哈。六岁到八岁这个年纪，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五饼二鱼，除了我这面可以做，我们可不可以让他们惊讶 ，amaze， 哦 ，God's power，God's wonder， 对不对 ？God of wonder， 他可以做，他可以行神迹奇事，他是全宇宙的主。当我们讲这个耶稣在海上，或是他平静风浪的那个故事的时候，你可以教他们什么？让他们从心里面来认识说，哎呀，这个神是一个万能的神，他是创造宇宙的神。好，耶稣是我的救主。我怎么样，这个万能的神，我从前我不能够来亲近他，但是借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可以与神和好。啊，六岁跟八岁，啊，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而且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是不是就比在四岁五岁的时候又进了一步了？除了耶稣爱我以外，除了神爱我，耶稣是我亲爱的朋友，这边是不是又更好了？所以我想问一下巴特夫爱的老师，是不是这个年纪还是这个年纪？六岁了哈，然后下一个年纪是九到十一岁，这个年纪开始有很多的挑战，他们思想他们各方面都越来越成熟，尤其是现在小孩，因为我们太早让他们早熟了，对不对？我们很早就把他们送到学校去，很早就开始教他们啊读很深的书，好，啊，参加各种的课外活动，所以到九岁十一岁的时候他们已经很成熟了，他就会跟你讲说灯泡为什么是爱迪生发明的，不是爱迪生的爸爸发明的，他有很多的思想，哎，他不禁很服气我们了啊。哎，九岁到十一岁的老师，那你觉得在这个时候你应该给他们有什么计划，让他跟神的关系有更进一步？那我在这边放的呢是说，我可以要认识说神除了他救我以外，在这边对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与他和好，好让我可以成为神的儿女。然后到了这边的时候呢，那神对我有一个计划，哎呀，这位万有的主宰他这么宝贝我，他对我有一个计划，然后因为耶稣的缘故，所以我可以进入这个计划，我可以来啊成为这个让神的计划在我的身上，但是我需要有圣灵的帮助。你需要在这个时候你要来啊，在这边的时候呢，就已经在认识救恩的时候，已经把三位一体的神都介绍给他了，对不对？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为我钉十字架，然后圣灵要帮助我来认识耶稣。这边呢，开始圣灵可以帮助我来进入神在我身上这个特别的计划。然后十一岁、十二岁到十四岁，这是初中生；十五岁到十八岁。那我希望说初中生的跟高中生的父母跟老师，好，你们觉得要怎么来定这些为他们神与我到底这个我对他身上有什么目标，有什么计划？然后主日与我呢，零到三岁的小孩子很可爱，对不对？他只要愿意来就好了，只要愿意来就好，所以养成一个习惯，零到三岁是 Caterpillar Ladybug 的小老师跟父母，他只要养成一个习惯，他愿意来，他不要害怕，觉得啊，教堂呢 ，church is a safe place， 啊，他觉得不害怕，他能够来就已经啊，认识一些老师阿姨啊，大家都对他很 nice， 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这是我们要培养。 啊。所以呢，我们在零到三岁的班上呢，这个老师的角色很重要。如果呢，我们都各个这个像母夜叉或者那个白雪公主的后妈的话，那小孩子就看到我们就怕死，对不对？他以后就不肯来教会。所以我们第一个要让他晓得说，教堂 is a safe place to go 啊，然后他那里的人都很爱我哈、啊。然后呢，这个然后四岁到五岁呢，仍然是一样，教堂是一个每星期日就很安全的地方，而且呢很好玩。这个时候呢，他们开始会交朋友了。四岁到五岁会开始交朋友，对，零到三岁还是各玩各的，是不是这样情形？啊，别人哭啊，别人什么啊，他好像不受影响，好像没是啊，只有他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面。四岁到五岁，他开始很喜欢有朋友。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让他我们建立一个地方啊，可以让他们有一些 team， 有一些的团体的这些的活动啊，让他知道说是很好玩的地方。然后呢，在教会与我呢，那知道说在教会这个大家庭里面，教会很多人都很爱我，教会啊叔叔阿姨老师啊 pastors 他们都很爱我啊，这个对他来说很重要，对小孩子来说很重要。而这个爱呢，可能他在别的地方不能够感受到的，你很稀奇小孩子他们会感受到，你爱不爱他他们知道的啊，真的从 infant 的时候他就知道，那他光从你脸上的笑容就知道了啊，青少年更是这样啊，他们很敏锐，他虽然不跟你沟通，可是他里头很知道好歹的。好，所以主，然后第六节到八节啊，但是他们有另外的问题，就是他们知道谁爱他们，但是他们也不表达感恩，这是很大的问题啊。第六岁到八岁呢，好，在教堂呢是一个很快乐又很温暖的地方啊。特别呢，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家庭里面有一些的啊，有一些的好、啊、这个issue哈、啊，有一些的问题，所以呢。教堂呢，这个地方好像是对他来说像是一个另外一个家一样，对孩子有在他预备他们在成长将来到青少年的时候，他可以在这里呢教堂他可以找到啊他需要有的 support 啊，而且呢可以在这里我可以开始参与了，我是其中的一份子。六岁到八岁，你们觉得六岁到八岁的那个 butterfly 哈、啊、或者是 eagle 的老师，你们要想办法让孩子们怎么参与在这个家庭。不要把他们当孩子，不要把他们总是把他们当孩子。他已经长大了，他六岁八岁，他可以参加，他可以开始升到老人院去，我们可以带他们去唱诗歌了啊，可以上台献诗了，他可以在这里帮助小小朋友了啊，或者呢去探望带他去探望一些老人家了啊，教会里面六岁到八岁非常好，因为他们像小天使一样，六岁到八岁非常好的年纪，他可以参与在侍奉的里头。好，我想你们都比我知道他们可以做哪些事情。那九岁到十一岁呢？啊，教堂是一个有神同在的地方，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开始长脑筋了，对，开始在学校里接受了很多的教育，啊，很多的这个理性，他们开始这个啊接受很多这个 reasoning 哈、啊，开始接受很多的挑战。那这个时候呢，也要让他有这个敬畏神的这个心。所以为什么我以前当那个儿童主日学老师的时候，我非常的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些孩子他不觉得教会，他不觉得教堂啊、哦。我在讲教会，因为讲我把它分开来，其实我们平常没有分啊、哦。但是教堂啊，这个地方啦，好不好？就是这个教堂，就是 church 这个地方，他不觉得神在这里。他来呢是来 meet people 的，对不对？他来这里疯啊玩啊啊，尤其是九岁十一岁这些小孩子，这很开始这个自作主张，很多的意见啊，然后他很多挑战，然后老师们他还不服气，对，所以哎呀，开始这个很惹出很多的这个麻烦，然后上课的时候也不爱讲话，然后天天哇，我们天天讲的这个口头禅就是不要讲话哈，对，后来我觉得很失败，对不对？我上课我一个小时，我就半个小时都在讲不要讲话，我说这还有什么意义呢？对，我就开始很深的来思考，到底他们需要什么。啊、哦，我就为这件事情祷告，我就觉得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让他们来。那时候我们几个老师一起开会，我说我们一定要让孩子们进到教会要尊重神，他不敬畏神，对不对？他来这里他像玩耍一样，让我们这些老师又没有儿童又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不像他们小学的老师那么有权威，他有 report card， 然后爸爸妈妈啊一看他成绩不好，发了一个黄单子，发了一个红单子，回家就把他骂一顿。我们主日学老师都没这个权威，所以你们有没有这么大权威？没有这么大权威，他不来，他说不来就不来了。 啊，他也不来请假，也不爸爸妈妈也不重视，我写告诉他爸爸妈妈又怕得罪他，所以我们主日学老师常常占一个很尴尬的一个地位，对。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很需要神帮忙，这个时候我非常觉得9岁到11岁的学老师们啊、哦、对，我们很需要神的帮助，对，就是要让这些孩子们要敬畏神。他不敬畏神啊、哦、我们真是有什么办法。他来这他就是要来玩的，因为他从我们从前一直培养他，就是教堂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是一个很有爱的地方，是很可以 tolerate 啊，可以忍受我的地方，对，大家都很爱我哈，所以呢不管我多坏我还是可以来的啊，我绝对不会被开除的，我不管我多坏，反正我爸妈要来教会他一定会带我来的，对啊。 sick tired of 这个 place， 然后他里头一点都没有 appreciation， 就开始在那边捣蛋。那这个时候我们很需要让这些孩子，当然这个东西不是说在这个时候才开始教，要从这里开始教，对不对？那教会是一个有神同在的地方，所以当你在教学的时候，你就需要怎么样让他们知道说神同在是什么，在他在敬拜的时候到底什么是神同在。然后我就看那个小孩子在敬拜的时候，这个跟那个讲话，那个在跟那个讲话，我现在去那边还是一样，对不对？老师在上面教啊 ，VBS 的那些大哥哥大姐姐，哇，唱着这个非常火热活泼，底下小孩子摸来摸去哈、啊，然后拿出来玩具彼此交换，都不觉得那个神同在，所以小孩就很难教。那我们就祷告主给我们智慧，圣灵来帮助我们。孩子们非常非常需要认识教堂是神的家，教会是神的家，是神同在的。当我们在聚会的时候，两三个人奉主名的聚会，神就与我们同在。我们阿不阿们？做老师的就要先认识，对不对？做父母的就要认识。那有一个很大的责任，我们在家里面也不会觉得说，哎呀，反正去教会无所谓啦，反正九点半说是九点半，十一点钟也一样可以进去。对，小孩子从小孩就不敬畏神。所以他到了教会的时候呢，他觉得哎呀，他就等一下12点半的时候可以带大家一起玩疯啊，好这个玩耍。对，他不觉得我今天来教会敬拜神。对，这是9岁到11岁。好，然后你们就看说，嗯，然后呢，就这个教会呢，是我属灵可以成长的地方。如果他在9岁跟11岁呢，他发现他在学校可以开始学生物，可以学数学，哇，有一些小孩子哦，这个已经开始学 pre-algebra 了，对不对？到11岁他就学 pre-algebra， 他跳级，哇，他可以啊，认识的书本也越来越多，他觉得他成长，这是成长，就是一种快乐，他有成就感。可他来到教会呢 ，every year is the same。每一年都一样，听的故事也一样啊，老师也一样，小朋友也一样，没有挑战，他没有成长，他没有在教会里面，他没有在儿童主日学里面尝到那个属灵成长的那个好，那个喜乐。每一年都讲这些东西，每一年都跟我讲说耶稣爱我，每一年都叫我要 humble， 要谦卑，要顺服，哎，每一年都在跟我讲这些啊，所以我去年听到 character。humility 是什么？我今年听到的这个一样，大家讲的还是一样，对，他缺少成长，缺少挑战。你们有没有同感？没有同感。OK， 这个图形，因为我知道我可能没时间把它讲完，哈。你们自己定好吧，其他的地方我这只是给你们做一个参考哈、哦。那我总是这么多年没有直接的去教导小朋友了，所以我相信在座的老师们你们都现场的经验，但是呢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引导，一个方向，你们把它自己定下来好不好，也为你的孩子来定，你认领的那个孩子。那这个东西你们有没有在做学教育的？对，我们在做好几个学教育的，有没有看过？这个叫什么？这叫做 cone of learning 啊。因为呢，我们教学哈，你看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着重在 teaching， 对不对？在教，但是我们忽略一个东西呢，就是 how our students learn， 我们的学生怎么学？那他们的学习的方式就应该是作为我们教学方式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参考，对不对？虽然我们不是完全一致，但是呢非常大的一个参考。 所以呢，你看这个 cone of learning， 这是在这个基督教在所有的教育的理论里面都是非常有名的。那然后第一个人发明的，也后来有很多的 revision， 那大家就开始修改哈。所以呢，你们看呢，这个 cone of living， cone of learning， 就是他学习的效果啊，像一个这个倒过来的这个三角的那个。你们买冰淇淋是不是有一个三角的那个叫什么啊？空，对不对？好，你把它倒过来，对不对？这边是放冰淇淋的啦，好，然后你把它倒过来以后呢，那你就知道说这个底下是学习效果最多的，越上面学习效果越少啊。很多人会 modify， 有不同的讲法，不同用不同的字，但这是他起初的那个人Dale 他写出来的。所以呢，你看他说第一最少的最学习效果最差的是什么？ reading 就是念，对，所以我们就从小我们就是念书念书念书念书，对，所有的历史啊地理啊背啊背背背，对。然后所以如果呢，他就说两个礼拜以后他的效果是什么都忘记了，对不对？所以只剩下 10%。 所以我们要去考试之前的历史地理我们要怎么样，考试之前的两个小时是最重要的。你们小时候是不是？我初中高中的时候，哇，我背的，哇，这背的那个脑袋都不能够动啊，就是这样子直直的走进去，对。然后我们先背化学键，就我们背那个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 table 那个元素表，对，元素表，对。那哇，那个我们就要走进去的时候，我们都得这样子慢慢慢慢走，对，就我们怕说如果有人跟我讲话，我头一摇我它就断掉了，对不对？所以那元素键通通都断掉了。啊，这个，所以我们这是背，对不对 ？reading， 那这是效果最差的。两个礼拜，你只能持续两个小时给他背背背，两个礼拜以后再重背一次。我们以前就是这样考试。哎，那然后呢，你开始下面一个呢是开始你听，哎，这是为什么？你光听没有用。然后过些时候说没听过，对，哎呀，从来没听过，圣经上怎么讲离婚？再婚啊，守童身啊，这些啊，是到底是结婚的原则到底是什么？你没有把它写下作业，你不知道。你光听讲过多少遍，下次再碰到事情的时候，你说不知道，对，没听过，对，所以光听呢，这个效果呢也是很差，只有20%，两个礼拜以后只剩下20%。那你们学在教的时候，会不会都听的比例有多少？那这个呢？特别是对小孩子，对大人的话呢，因为我们比较 self motivated， 对不对？比较有那个动力比较强一点，所以呢，如果我光读书，可能我的效果会更好。但是对小孩子的效果大概基本上不差哈、哦。那还有呢 ，looking at pictures 要看，对，所以你教学的时候，这个 pictures 很重要 ，visual aids 很重要啊，我必须要 move on。然后呢？Looking at exhibits， 就是你去参观展览啊，对不对？你带你的小朋友，对，我记得我父亲是个高中老师，他是个很好的老师，所以啊、我从小的时候我就一直很想当老师哈。来了美国以后，来被神改变我的 plan 啊、但是呢他是非常好老师，他教公民哈，然后他因为他是法律系的，然后他也在一些学院里面教法律有关的课，那他就带他的学生，因为他以前是法官，所以他就带他的学生法官跟律师，他在教高中的时候，他们学生很爱他。为什么他很爱他呢？他都把他们的学生带到 courtroom 到法院去实地观察，坐在那里，然后就就看他们这些对话。所以后来我父亲过世以后，他还有好多的学生啊，听到他过世就很伤心很难过，很想念他。我回台湾的时候，他们还来跟我联络啊，然后到美国他们还写信来说他们想要来看杨老师，结果杨老师那时候已经过世了。那我就说你们为什么那么想念他，他们就跟我讲，因为我年纪小，所以我没有很注重没有重视我父亲到底在做什么，对不对？然后听说过，但是后来想那么多人怀念他，因为很多人觉得这样子的教学方式对他们印象很深刻，非常深刻。所以带他们到 looking at the exhibit， 你带他们实际去参观，好，带他们到哪一些地方上，到你叫他们要敬尊敬老人，带他们到老人院去啊，然后叫他们去爱小朋友，带他们到 orphanage 去，家里面像我们就有很多小家庭，最近这一次不是接待那个从非洲来的孤儿，因为他们很多小孩子得到很多的祝福。Watching a demonstration 啊，所以呢，你说有人上来 对，刚刚才琳做的见证，上一次 Esther 做的见证，你们觉得有没有印象很深刻？还记不记得？啊，不记得了。才琳好伤心，还不到两个礼拜啊。你或者是说一个啊，譬如说你要做那个布袋戏啊，它这个影子戏，对不对？还有那个Puppy Show， 对不对？哈，这个中文不知道讲什么，这个就是反正就是啊。木偶戏，对不对？那在小朋友的里面，你给他演出来，对不对？所以呢，以前我们教学的时候，我们教一个故事，对不对？我们教好多的那个 figures， 我们把它剪好，你可以这个可以买到，对不对？很多圣经中的人物，你把它剪好，摩西，对不对？然后亚伦，然后这个米利安，对，还有法老王，对，所以呢，你在讲故事的时候，一个就贴一个啊，然后讲到法老王，说啊，法老王是什么样子？哦，他们的印象就很深刻啊，所以你光讲你没有好好设计，他们就记不得。哎，那你要借着不同的年纪，而且要根据不同的年纪，你不要 always 今年是这样教，你对这个 caterpillar 的学生是这样，对 align 也是这样教，那对他们挑战就不一样。然后呢，你要让他 participating 哈 in a discussion， 让他们开始讨论。那只是我们的时间不够哈，不然这是为什么我很希望说每一桌的人你们要讨论。我发现有的时候讨论的时候，你们都不知道要干什么，对，所以我就开始又继续讲啊。讨论呢可以刺激我们的思想，然后就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哎，你给你的学生也是一样，但是你的控制这个讨论的时间很重要。有时候你只给他两分钟的时间，那我这次没有时间 demonstrate， 因为我的电脑被那个虫侵入了哈，所以我有一个本来想跟你们有一个，它有个表哈，你可以上网，不晓得怎么去找，因为那是我一个同学给我的。那它就一个表呢，上面就从它有个表呢，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好到两分钟，它你可以定，你就到两分钟，时间一到，叮啊，那个电脑就开始叫，然后呢时间就到了，那学生呢就在这两分钟里面，他听到哒哒哒哒哒，他就开始讨论，啊，这都是可以。Participating a discussion， 如果这个学生他有参加在讨论的里面，他的印象比较深刻，然后你讨论以后让他们上来做 presentation， giving a talk， 所以我相信这一次上课你们有上来讲过话的人，你一定对你们所讲的东西一定印象很深刻，是不是？我请那个班长帮我找这个做上来 sharing 的人，他都说找不到啊。但是你如果找到的话，你如果真的做的话 ，give me a talk， 你上来讲，你的印象很深刻。然后 doing a dramatic presentation， 好，就是说你设计一个 drama， 啊，请他们来演个戏啊，或者是就是说你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啊，来 present 这个故事，或者 present 一个真理啊。这些呢都是很好的教学 ，simulating the real experience 啊，譬如说你用角色互演哈，互扮演，然后如果说我们带查经的时候也可以用这个方式，所以我有时候带查经，我叫人家我说这么多的角色，对，主耶稣他在比拉多的面前，好，他怎么样来被审判，每一个人都要演一个角色，就每一个人就念一段圣经，那你是主耶稣，你是比拉多啊，你是罗马兵丁，对不对？啊，这些角色扮演，然后 doing the real thing 是最好最好的学习效果。对，我想你们都很都可以自己 figure out， 我就讲到这个地方。那所以呢，接下来呢，第四跟第五，我希望说我们大家回去花一点功夫去思想，好不好？啊，这个东西才能够帮助我们上这一堂课真的有效果。你回去一定要思想，你自己最有效的学习方式是什么？从这个空。啊，从这个倒挂下来，这个三角形里面，自己想你最好的学习方式是什么？先从你自己想起，因为我们需要不断的成长，我们才能够做老师，对不对？这是我们教学的第一个定律。如果我们停止成长，我们就停止教学；，也就是我们停止学习，我们就停止教学。所以你自己最好的学习模式是什么？你先了解你自己，光只坐在这里听课是不够，好。然后第五个，你写完你自己以后，你写下来你对于所教的孩子或班级以上三个学习问题的回答，哪三个问题呢？就是一二三， 一是你的学生现在在哪一个学习的阶段啊，就是我上次弄的那个啊 telling, teaching, and delegate, 这三个阶段，就是你告诉他跟你教导他还有委任任务，你知道他在哪一个学习的阶段。第二个，你的学生在什么样的学习环境最有模式最有效率，这个今天我没有时间讲，但是我想你们可以自己啊，有一些学生呢他是 looker, 就是他用观察的啊，有一些学生呢他是 thinker, 他是思想的，你必须要在他是学习的，他是思想型的人呢，你必须要让他思想，他才能够记得住啊，你不让他思想，你没给他思想的机会，他就觉得很 boring。 The talker啊，就是爱讲的，他想发表，他要讲，那他就借着他的发表，他就能够学习到最好的效果。那有一些是 explorer, 就是他必须要实际，他去摸到、看到啊、经历到做事情的，那他的学习效果最好。那这有不同的思维跟学习模式，那什么样的教学方式最适合你的学生？好不好？我请你们写下这一二三，啊，对着你的那个班或者你认领的那个孩子。能够学习一下，然后我们下个礼拜一开始的时候，大家交换那个心得，希望大家准时来，好不好？可不可以？我们请每一桌的桌长能够准时来，把你的班上的学生能叫来。这个 Eagle 班的桌长是谁？班长是谁？Children Church 是下午是这一堂啊，不是早上一大早吗？来，我们一起低头一个祷告，好吧？希望下个礼拜我们是最后一堂，好，希望大家能够讨论一下。主耶稣啊，我们真的啊，能够说的实在是很有限，但是圣灵是我们的老师。主啊，我们求能够这一点点的五饼二鱼能够摆在你的手中啊，你这位大能的神啊，万有的神，你能够拨开祝福，你能够叫许多的人吃饱啊，不仅是我们现在在上课的这一班人，而是能够将来我们在我们教学的时候，在我们在家里在教会这些孩子们能够来听我们上课的时候，主啊，你能够让这样子的效果更扩大更延长。主啊，我们谢谢你，也求你祝福在座的每一个老师跟每一个家长，在网上听课的，我们也求你来祝福他们，让他们能够服侍他们的教会，服侍他们的下一代，然后照着你的心意。他们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